好，大家好。下面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微软的混合云技术，就是如何实现跨越云端的数据和应用融栽。然后，我是来自于微软的张强。
我是来自世纪互联 Windows Azure 技术支持的胡明月，很高兴参与这一次课程的讲解。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有这个机会去讨论这个混合云的这个数据融栽问题。
好的。哦，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比较的那个短一些，所以说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讲的过程呢，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提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现场的为大家解答一下。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讲座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主要讲座的内容呢，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什么是混合云。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混合云？第二部分呢是介绍一下微软是如何实现数据和应用融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指在云端这一部分。第三部分呢，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案例的分享。最后呢，我们把大家问答有关的问题呢，我们在线呢帮大家做一下解答。好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混合云。说到混合云的话，在国内的对于云计算的理解呢，大家各式各样的理解都有，包括对云计算，大家都会说我是云计算。但是呢，什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云计算呢？我们会说，例如说，我们会说，能够通过网络快速的去访问各种池化，并且这种资源呢，又能够快速的获得，又能够去释放，这些呢都是云计算最基本的特性。除了这最基本的特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PPT 上给大家演示出来的，就是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实际的一些要求，例如说我们怎么样去自动化去部署，我是否是按需去计费。然后呢，我是否可以全球化运营？同时呢，再深一步去说，例如说我们的开发运维的一体化，例如说我在云计算上呢，是否能够进行比较安全的身份的访问，以及我的应用是否能够及时的去上线，这些呢，在云计算上我们可以说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并且呢，我们还能够比较帮助大家去节约比较多的费用，这是我们选择云计算的非常重要的理由。说到混合云呢，我们就说什么是混合云呢？混合云呢，可以简单来说呢，是公有云和私有云的这种结合。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的公有云是怎么样一个技术平台。首先呢，微软的公有云是基于微软的云基础架构之上的，在这个架构之上呢，首先是提供了这个 IaaS 的一个解决方案。所谓说 IaaS 解决方案就是基础架构。我们说的再俗一些，这里面呢就是包括了虚拟机，还有存储和网络这三大这个基础架构的这个资源，然后形成资源池，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最基本的使用方法就是大家去创建存储、创建虚拟网络，然后呢去创建虚拟机来去实现。第二部分呢是 PaaS 部分，即平台及服务这一块。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有 Web Site 这种服务，还有 Cloud Service 这种服务，还有数据上的更多的服务。因为时间的问题的话，我们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蜻蜓点水。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在开发平台这一块呢。在公有云上呢，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结构。我们既可以用微软的这种 C# 的开发语言，也可以用 PowerShell， 也可以用 Java， 也可以用 PHP 更多的这种开发语言去支持。这些呢都是公有云的这个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一些项目中呢，我们发现，比如说用户呢对公有云可能有既想去拥抱公有云，同时呢也会觉得公有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是否把我的所有的应用布上去，或者部分的应用布上去，是否存在于这些安全性或者运维的问题呢？这个呢，我们先请胡明月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呢，也就是很荣幸作为这个世纪互联运维这个 Windows Azure 的一线技术支持工程师，我给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下我们世纪互联运维 Windows Azure 这几年来的一个情况吧。在用户对这个私有云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呢，他更多的关心的是公有云的这个环境、安全性以及性能，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实现了从2014年，我们实现了这个跟Windows Azure 之间的这个跟微软之间的这个成功的合作。然后呢，实现这个 Windows Azure 的这个中国本土化。从这个大环境上呢，我们确保了中国用户的这个数据的安全性。另外呢，也就是说我们世纪互联凭借着业界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经验，然后为 Windows Azure 成功的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运维团队。这个团队呢，我们包括7x24小时的这个数据中心运维团队，以及这个 7乘24小时软件运维团队，还有7乘24小时客户技术支持和商务支持的团队。我是来自于这个7乘24小时客户技术支持这个团队的一线工程师。然后呢，我们在保证7乘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服务的情况下呢，我们确保就是说 Windows Azure 用户99.9%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的可用性。
对，
这为接下来就是说张老师要讲到了这个部署，就是说公有云和这个私有云之间的这个容灾问题，这个数据容灾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可行性。
对，好的，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去介绍一下混合云的一些技术。当公有云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的私有云。因为私有云的话在微软是一个非常的庞大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呢比较适合于在企业的内部去搭建一个自己去专有的一个云计算的环境。这个云计算的环境呢是主要是基于这里面大家列出来的几大组件，比如说 Windows Server 加上 SimCenter 以及 Airpack 去搭建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环境呢，首先呢能够提供基础的RS 服务，也可以提供类似于 Website 和数据库的PaaS 服务。有这样一个服务的话，企业在内部呢就可以完全的实现了一个几乎类似于 Azure 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这是很多企业需要在自己内部去搭建云计算的一个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方向。混合云呢，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个架构，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快速的叙述一下。混合云的话，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 Azure 和私有云的环境里实现这个互联互通的部分。例如说呢，在技术架构部分呢，我们做很多基础的互联互通，例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公有云和私有云的这种打通。举个例子说，例如说我可以通过 VPN 的技术，也可以通过专线的技术把我的私有云和公有云打通，然后我的应用呢可以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呢来回的进行交互式的访问，或者说我在公有云和私有云间进行部署。第二部分呢是身份认证这部分，这里面呢主要是通过微软的AD 的部分来去实现，例如说我既可以使用 Azure 里边的 AAD 的技术来实现这个身份认证，也可以把内部的 AD 的信息呢，然后呢同步到 Azure 上里，然后去实现这个身份认证，并且呢数据的很多访问呢也可以在联邦认证访问到内部的AD 里边去实现。再往上的话是数据部分，数据这部分的话实现方法就非常的多。在内部和外部的话，我既可以实现这个整库的数据同步，也可以实现分布式的这种数据库的一定的这个访问模式，因为底层的它基础架构服务底层的网络是通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既可以例如我们可以用SQL Server Always On 的技术，然后呢把主库和在 Azure 和在内部呢实现这个数据的这个传输的部分，也可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实现数据的访问。第三部分是应用，应用的话这个去部署的话和实现的方法就非常的多，例如说我的应用既可以例如说通过虚拟机然后呢部署在 Azure 里面，也可以我再做成 Cloud Service 的方式然后部署在 Azure 里面。管理门户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私有云的环境呢和公有云的环境呢，在实现的界面上呢，现在微软的保证呢几乎是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界面，所以说这一点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或者有条件的话，可以装一下这个微软的私有云的环境，然后可以对比一下和公有云的一些实现的一些界面上是不是很有意思。再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监控管理在我们这个混合云里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例如说我想在企业内部去监控我实际过程中的例如说在私有云的运行的状态和公有云的运行状态，我想获得一个统一的用户的视图，这时候呢微软可以提供类似于 SimCenter 或者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工具来帮助大家去实现。最后的是安全合规，例如说我想对这个信息的有比较安全性的访问和要求，例如说这种情况下呢既可以考虑使用一下例如说现在微软的一些安全性的解决方法，类似于 BitLocker 加密啦，或者数据的在库里边加密，也可以实现一些第三方的这种加密的措施啊去实现。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混合云解决方案里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整合的一个解决方法。混合云呢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接着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非常关键的主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数据和应用这个融灾的一个方案。在数据和应用融灾的部分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面临的哪些挑战。这里面呢我们的融灾主要是基于这个商业连续性，在很多企业里面就是说 我们说俗一些，就是说我们需要七乘二十四小时这种不间断的运行。不间断的运行的话，你可以更多的去强调一下数据或者说是应用的这种不间断性。当然更多情况下这种实现的方法呢会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法，例如说我可以通过存储去实现，我也可以通过数据库去实现，我也可以通过应用去实现。针对这些需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微软是如何来帮助大家去实现的。首先呢，微软这个实现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步骤。这个步骤里面呢，第一项呢是，如果我想提高这个连续性，就是高可用性的话，我第一个可以通过 Hyper-V 的故障转移呢来提高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快速恢复的能力。第二呢，我可以实现这个群集的这个功能，来实现这个高可用性。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话，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例如说我可以通过备份的方法来去实现。第五部分呢是指我们今天可能会重点的去说一部分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备份和恢复，例如说我们原先都是备份在磁带或者说磁盘上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直接备到 Azure 公有云上来提高一下这个数据的这个高可用性，因为毕竟访问的本地的话也是一个危险的一个选择。第六步和第七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塑造的 Site Recovery 技术呢，把这个数据呢既可以在本地的另外一个中心呢实现一个同向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复制的就是本地对本地的一个复制，同时呢第七步呢我们会强调我们可以把数据呢整个虚拟机的复制到 Azure 里面。这是微软的整体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框架图。今天呢所有的核心呢，其实如果要用一张图说的话，就是通过这一张图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下面我就会把里边的东西呢快速的给大家细化一下。关于backup 就是备份这部分的话，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去实现。在 Azure 的 backup 呢，主要的是指我们简单打 PPT， 大家可以，当然我们 PPT 可能有一定的可读性，大家可以读一下。我们要是一句话说的话，就是我可以在我的 Win Server 里面通过装一个代理，然后呢把我的数据可以直接的备到 Azure 的那个备份库里面。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步骤呢，可以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呢比较详细的步骤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访问一下微软的这个Azure 的网站，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步骤。这样带来一个直接好处是什么？就是我的备份和恢复呢特别的灵活，我不再是完全是依赖于本地，然后我可以直接备到远端的 Azure 上。在国内的话，现在 Azure 呢是在北京和上海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这页呢给大家看到的就是 DPM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备份恢复的一个工具。这个备份和恢复的工具呢，同时呢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工具结合起来，例如说 SIGMCENTER 的 OM 然后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统一的视图去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DPM 呢也可以和 Azure Backup 做一个整合，也就是说呢 DPM 在做备份的时候呢，可以把数据呢同样呢也是备份到这个Azure 的环境里面。这样带来一个另外一个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呢给大家列出了很多，例如说我们有比较长的保存期限，并且每天支持的这个同步频率呢，大家就可以这里呢可以确诊的有两次这个数据这个同步的程度。所以说这个比较适合于例如说在企业里面我们去做一个统一的备份，例如说我做了虚拟化，我在私有的环境里面同时呢我认为备份在磁带或者备份在另外一个中心呢并不是会很安全，这种情况下呢我可以把这数据直接备份到这个Azure 里边，然后呢这是一个相对而言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案，这就是异地一个备份容载的一个实现的方法。再往下的话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微软在 Azure 上的一个实现应用和数据容载的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 Site Recovery， 翻译成中文叫恢复服务。恢复服务呢分成两个部分在这里去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一下本地到本地的这个数据的恢复。如图所现，本地到本地的恢复它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我的主站点和恢复站点呢，我会分别去部署这个Hyper-V 的环境，然后通过 VMM 进行管理。当然这里显示的是 SIGMCENTER， 这里边核心的组件是用的 VMM。 然后呢我们在 Azure 的环境里面呢去启动一下我们的 Site Recovery 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步骤。通过这些步骤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监控，我们这张图我们要看一下，这并不是 Azure 去负责的复制，而是去监控它之间的数据的去复制，然后去协调这种工作，并且呢能够帮助去实现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恢复过程。下面呢我们把整个过程呢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如果我要做本地到本地的这个恢复的话，第一步呢我会去登录到我的 Azure 环境，创建库，并且去获得一些相应的证书，把这个证书呢导入进去，并且部署一下我的应用程序。这里面呢主要是我的一些代理程序。 这些程序部署完成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VM 里边元数据，然后推送到这个 Azure 这个恢复站点里面。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元数据，就是我们自己做内部做测试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说在 VM 里边的各种 Cloud 相应的信息 ，VM 的服务器以及 VM 之中里边所定义的各种 Cloud 信息，这现在都会复制到这个 Azure Site Recovery 里面。第五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主站点的话，它会有这个VM 的这个创建 VM 的这个Cloud， 并且呢去添加这个虚拟机，在备用站点呢也会做相应的这个操作。这一步呢主要过动作的是指，比如说我们把某些 Cloud 加入到这个受保护里面，尤其是虚拟机这一部分。同时呢在第七步和第八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呢这些工作都配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持续的去监控一下我们现在，比如说主站点和备用站点，我们这个运行的状态是如何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所以说呢，本地到本地的话，其实 Site Recovery 主要是做了一个协调和一个协同工作的一个部分。第九步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会要求把这个虚拟网络从主站点到备点点，然后再做一个相应的映射。大家如果做过虚拟化的话，都知道真正的做虚拟化的比较好些的水平呢，会要求呢我们在不同的云里面，我们自己去建立相应的不同的虚拟网络。有了这样一个虚拟网络的话，我们才可以做到比较好的这个数据隔离的和这个用户的这个租户的隔离的这个功能。前面讲了很多步骤之后呢，我们呢也需要再给大家解释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说在 VMM， 如果大家对这个 VMM 比较熟悉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当然很多学员可能不一定都配过这一块。首先呢 ，VM 里边 Cloud 呢，这个 PPT 里边这边可读性比较强，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抽象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视图。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资源池，里边是放了各式各样的，大家去就可以访用的各种资源。在我们的第二部分呢，是指我们的云的配置。所谓的云的配置呢，可能过一会儿那个胡明月呢会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些具体的东西，我这里只是有些截图，这里面包括我们做哪些配置，包括我们是如何去做那个复制的，然后恢复点是怎么样的，以及我们是否在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数据去传输的过程中，网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这种说数据呢我们是否通过压缩的方式来节省一下网络带宽，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再一部分呢是就这个虚拟机的一个网络映射。网络映射呢，这一块呢，在实现的过程中呢，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呢，在本地到本地的话，反而比较简单。例如说，我在不同的虚拟网络里面的话，我的静态 IP 地址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飘到另外一个环境之中的之后呢，我的 IP 地址呢可能是变化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会把一个新的 IP 地址，例如说注到一个我恢复到的另外一个Cloud 环境里面。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当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 VM 打开我们，或者在 Azure 门口打开我们需要保护的虚拟机。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第十一步呢，就是这里边非常关键的部分里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呢，需要从主站点向备用站点呢启动一下这个数据的复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话，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个过程的话，可能相当于程度来说，对网络的消耗是比较大些，因为例如说假如你有十个 GB 的虚拟机，这个十个 GB 的数据第一次就会哗哗哗的全部都复制过去。当这步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的保护。在这个保护这块的相对来这个实现的方法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说呢我们既可以通过 Azure 门户或者说通过 PowerShell 一些脚本。这个我们需要提一句，就是说在我们在做很多操作的时候，微软呢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PowerShell 脚本去实现。如果大家非常熟练于这个技术的时候呢，肯定你会不太喜欢通过 Portal 去操作，因为可能你觉得点鼠标比较慢一些。这时候呢，你可以通过那个 PowerShell 脚本来去实现。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实现的方法。另外一项技术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就是 Hyper-V 的复制。如果大家用的 WinServer 的版本低于2012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功能会比较生疏一些，因为这个版本是 WinServer 2012才提供的。现在缺省的情况下，现在呢我们都会用 WinServer 2012 R2。在这个环境下呢，这里边的复制呢，最新的版本的复制呢，大家可以看到有30秒、5分钟和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从主站点向备用站点去复制数据的时候呢，我们有了多种的选择。如果你对这个复制的这个频率要求比较高，你可以考虑是到30秒。低的话你可以用15分钟这种 模式，这些呢都是大家在虚拟化里面的Hyper-V 复制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因为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实现的部分呢，都是通过 Hyper-V 虚拟化里边这个复制来去实现的。接着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恢复计划。当我们把这个配置完成了之后呢，如果主站点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启动一下备用站点？这些呢，这个恢复计划呢是在微软 Azure 的 Site Recovery 去实现的。这个恢复计划呢实现呢，步骤呢相对而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步骤呢相对比较简单。例如说，我们需要，例如说第一步我们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这里面我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增加一些脚本，例如说，在我恢复的过程中呢，可能我有几个不同的虚拟机都要去恢复。我的恢复过程中呢，我可能还需要做一定的这个check 的工作，例如说我需要检查一下，例如说我当前的应用环境怎么样，我走到哪一步，这些操作呢，我们可以在我们执行恢复计划里把这个脚本注入进去，这些呢比较好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人工操作，可能我自己不一定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呢，我自己在去实现一些项目的时候呢，我感觉从来我没见过完全自动的去做恢复的。我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人工的去参与，很少有人敢所有的应用就是完全的自动去做这个恢复的过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里所提供的一个人工交互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例如说人工来去确定一下前后的一些操作。有了这些操作过程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第十三步去执行一下我们的恢复计划。第十四部分的步骤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备用站点呢把我们的虚拟机然后可以启动起来。这些呢都是我们去执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步骤。同时呢，当我的主站点恢复之后呢，然后呢我可以再执行一个反向的一个复制的过程。当我的反向步骤执行完成之后呢，然后呢我可以在我的那个主站点再把这个虚拟机再激活，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可以去复制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双向也是其实在同一时刻也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这是在恢复计划里再提供的一个这样一个功能，这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做一下相应的配置。在执行恢复计划的时候，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呢有三个恢复计划的这个转移里边呢，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测试一下这个故障转移，就是说我们先测一下这个状态怎么样。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呢，例如说我们主要是完成的这种，例如说在隔离网络里面，例如说我这个虚拟机是否能自动去创建。第二部分是非计划的这个故障转移，就是只是一次真正的出了故障的一个发生，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故障的转移。这时候呢咱们客观的说，这是存在于丢数据的可能性，因为可能你的数据例如时间差的问题。计划故障转移的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家觉得非常可能会愿意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呢我们故障转移过去的时候呢，都是我们计划去做的，这个数据呢相对而言是保证不丢失的。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一点，下面呢由那个洪明月为大家演示一下本地到本地的这个站点恢复。
好的。首先呢，我是把我本地的这个环境跟大家看，就是 share 一下。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说我在本地已经有了这个一个 VMM 服务器，然后呢这个 VMM 服务器有两个云的这个词吧，就是说这是一个一个是 T3400 Cloud， 一个是这个 T5600 Cloud。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以 T5600 Cloud 作为这个源云，然后向这个 T3400Cloud 作为这个目标云做这个故障转移，是做一个测试哈。首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做这个测试的话呢，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们看一下，也就是在我的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得到，它是有这个三个主机，就是 Hyper-V 的 host， 然后呢这三个云也就是分别对应这三台主机，然后呢这个Z220 我们暂时先不用看，我们看一下 T5600 上面有一台这个虚拟机叫 test-2012R2-01， 然后 T3400 Cloud 上呢，T3400 Cloud 上，请稍等一下哈，T3400 Cloud 上面有两台，一个是 test-2012R2-01 Linux-01，一个是 test-2012R2-01。很多学员就会问到，为什么会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test-2012R2-01 呢？因为它其实是T5600 Cloud 这边的这个虚拟机，已经是我这边已经是启用了这个保护了。根据刚才张老师做的这个 PPT 的演示，他已经告诉大家这个操作的步骤了。其实本地到本地的这个故障转移很简单，我们在 Azure 端我们需要做到是，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 Azure 的这个账户，这个 Azure 账户之后呢，我们是需要创建这么一个保护库吧，这个库呢创建也很容易。现在的话呢，这个 Site Recovery Vault 是一个 preview 的阶段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测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点开之后，哎，这有个快速创建呢，把名字还有这个地区以及这个订阅都选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创建完了，其实我这个创建的就是 site， 这个名字叫 site。在微软这个 Azure 做的很好，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步骤的导航。在这里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是你可以选择适用你的场景。这个是我们当前操作的是本地有一台 VMM 服务器的，那我们选择的场景是 between two 这个 on-premises VMM sites， 这个是适用于，就是说这个里面的操作步骤是适用于一台 VMM 服务器和两台 VMM 服务器的这样的场景。我们事先已经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环境，我们的 VMM 服务器已经做好了这个注册，然后呢我们的云也启用了保护，就是我刚才做到的，就是 T5600 Cloud 和 T3400 Cloud 之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指定关系。然后呢接下来就网络这一块我们也做完了映射，然后也启用了对虚拟机的这么一个保护。那我们接下来操作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这个里面受保护的这个项里面可以看得到我的 T560 Cloud 和 T3400 Cloud。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测试。OK， 在这里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test failover， 就是测试故障转移。我们点一下这个，它会出来一个对话框。OK， 这个地方对话框里面让你选择的就是虚拟网络，这个虚拟机到底挂不挂一个网络，其实这个无所谓，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我们选一个 NAT。 好的，现在它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它这个会把它操作的每一步骤给大家反馈出来，但是需要稍微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其实在这里已经有一点点变化了。我们从failover status 这个就是说故障转移状态，从刚开始的 ready 现在变成了 starting the job， 就是已经开始了。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的测试故障转移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其实熟悉这个 Azure 操作的用户啊，在这个地方都能看得到，就是说当他看得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进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打开，可以查看详细的整个它的进程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它现在正在创建这个测试的虚拟机。那我们在哪里能看得到这个虚拟机呢？那当然是在这个目标云上面。我们现在在这个 VMM console 上面是现在还没有显示出来，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们可以登到这台机器上去看一眼。操作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的哈。 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到有一个 test 2012R2-01-test， 它后面有一个标识杠 test 出现了。这也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上，我们再回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操作界面上，我们能看得到它的状态应该是不一样了。好的，我们在这个 VMM console 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这个 test 2012R2-01-test 的出现。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操作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在正在准备 VM。接下来的话呢，它分别都会标出来每一步骤需要多长的时间，然后你看到它现在是在启动这个 VM。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就是说，完成了这个测试。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问我们，我们要不要确认一下这个测试？当你确认完了之后 ，OK， 你可以把这个，测试的场景给清除掉。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 demo， 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结果哈。这个不是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已经是完成了它的一个测试故障转移。我觉得画面可以切回给这个张老师。
啊，好的，谢谢明月刚才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些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演示。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一下。接着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Azure Recovery 这做故障转移，就实现我们这个应用和数据整体的复制到 Azure 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右边那个图呢是和左边的正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图显示的是本地到本地，也说我是在本地的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是做这个复制的。然后呢，接着呢，右边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我是在本地数据中心，把我的数据呢虚拟机呢然后直接复制到 Azure 的一个公有云的环境里面，所以说这里面的数据呢就完全的脱离了本地的一个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节省一下本地的各种资源，同时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 Azure 公有云这种远程的这种提供的这个数据和应用容在，因为在虚拟机里面我们可以去安装数据库，也可以去安装应用，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简便的一个实现的方法。关于这个实现方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些相应的一些配置信息。这些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配置呢和之前我们做本地和本地的配置的话，这个比较相仿。主要的区别呢是在我再去指定source 和 target， 就是源和目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指定一下我们复制的点呢是这个 Azure。当然，这里面之前是我们还需要再建一个相应的一个存储 storage 这个存储的一个账户。同时呢，除了这些区别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 Azure 环境里面需要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映射关系，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去做网络这个映射。当然这个 PPT 里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体现出来的，这个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查一下 MSDN 上的文档，因为这里面包括如果在本地的环境下你用的是静态 IP 地址的话，这个呢在公有云的环境下会不会生效的，因为大家知道在 Azure 里面的话，缺省的在虚拟网络里面的话，缺省的是给大家的是一个动态 IP 地址，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一下 DHCP 的方法，然后呢直接飘过去的话，它就可以获得另外的一个虚拟网络的一个 IP 地址，这是一些大家可以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在这个实现这个恢复计划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恢复计划呢和本地对本地的恢复计划相对而言呢都差不太多。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区别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考量一下的，就是说你现在用的本地到 Azure 这样一个实现恢复的过程之中呢，这里面呢是通过这个走广域网的一个实现模式，也就是说呢你走广域网然后和你的网络速度怎么样呢。我亲眼看着明月在做这个完整的这个配置过程中呢，我们测试过，就是说从微软的网络直接把，比如说我们大约是接近于8GB 的这个虚拟机完全的复制到 Azure 环境里面呢，当然微软的网络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210兆的这个小 B 的这个速度，但是呢，真正在用户在自己的现场呢，是否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来选择一下，例如说把什么数据或者什么样的应用可以复制或者实现这个容灾的一个解决方案。 下面呢，我们再请明月呢把这一部分的功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从内部到 Azure 的一个实现这个数据复制的一个过程呢。
好的，我们接下来也就是可以用到这个 Z220 Cloud， 也就是我们刚才也就提到了这个 Z220 Cloud 上面有一台虚拟机叫 TAS-2008R2-01。我们接下来要做到的是以这个 Z220 Cloud 为源，然后 Azure 这端为目的，然后我们开始做这个测试故障转移。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完成的一个结果哈。从这个进度条上来显示呢，它是显示这个刚才这个虚拟机还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但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的步骤，到这个时候已经是 waiting for action。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完成这个测试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把这个勾上，然后呢，它就会把你的测试环境给这个去掉。也就是这是刚才我们的 demo 的这个部分。当然你自己有那个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登录一下。这个我们在这儿就不演示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演示 Z220 到 Cloud 到这个Azure 的这么一个测试故障转移。同样的操作方法，其实我们通过我们创建的这个Recovery Vault，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导航这部分也同样给大家提供了很详细的操作步骤。也就我们这个地方就选择的就是第一个，对吧？VMM set 到这个 Azure 之间，这里面的步骤也是很简单，唯一跟本地的这个本地到本地的这么一个操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Azure 的这个存储账户。OK， 这个环境我们已经是搭建完成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操作一下，仍然是在自己受保护的项里面。点出这个 VMM Clouds 这一项，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Z220 Cloud 已经是被保护的，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去打开它，我们把这个先 check 掉。我们同样可以看得到它的下方是有几个操作的，然后测试故障转移。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故障转移的状态现在是 ready 的状态。 OK， 我们测试一下。它这里让你选择一个虚拟网络，这个虚拟网络是指你 Azure 上的任意一个，不同于咱们刚才选择的那个映射的虚拟网络，任意一个就都可以。我们现在选任意一个，勾上就可以了。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只要我们本地都配好了，然后呢我们也确定了我们需要做故障转移的时候，首先为了我们的这个程序以及这个数据的这个完整性安全性，首先建议一定要去做一个测试故障转移。 OK， 它这个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会在 Azure 的虚拟机上会显示出我们要它给测试出来的这一个虚拟机，当前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它还在后台的一个运行当中。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操作的一个步骤，可以看得到它正在创建虚拟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这个七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稍后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结果。时间先给到张老师。
好的，谢谢明月为大家介绍这部分。然后呢我们接着再往下把我们的后边的讲座的后半部分再继续一下。除了我们说的site recovery backup 以及 DPM 相应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数据和应用的容灾之外呢，其实呢如果从方案的整体性的角度的话，这也是我拿到的微软在实现一些 Azure 数据解决方案里边一个实施的一个图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说呢，我们还可以 基于一些，例如说数据库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某企业的它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架构。首先呢，在生产环境是在企业内部，这时候呢，它的核心呢是把数据复制过去，它的应用的话是单独的部署在虚拟机环境里面的。这时候呢，在数据的去复制的话，主要的是采用了数据库的这种模式。这种数据库模式的话，既可以是 SQL Server， 也可以是第三方的一些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步呢，它可以把日常的把这个整库呢背过去。第二步的话，背过去之后呢，然后呢，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可以在比如说 Azure 的一个虚拟机里面呢，这个时候呢，不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都是 OK 的，只是需要具有相同的一个版本。如果要是 Windows 的话，可以用 SQL Server； 要是 Linux 的话，可能还可以用那个 Oracle 或者其他的一些数据库的技术。当然这个技术的环境都部署好之后呢，这个日志的去复就可以快速的去复制到 Azure 的那个环境里面。这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日志应用到数据库里面，并且呢也可以对这个数据库的做定期的快照的复制。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环境的话，就是生产端产生数据之后，通过日志复制呢，就可以快速的增量的复制到这个灾备的基于 Azure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环境。当生产数据库如果宕机不能够短时间恢复的话，其实它的应用呢已经在虚拟机里布好，然后呢可以启动起来，数据库呢立刻从灾备的状态呢转换为一个生产的或者一个可以跑的状态。这是一个快速的基于一个数据库如何去实现这个数据容灾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呢可能和传统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相似的。首先呢，它是用了数据库的这个解决方案。其次呢，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备用的数据库不是放在自己的一个中心，也不是放在 IDC， 而是放在公有云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参照的一个传统的和一个公有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混合型的一个参考吧。讲座的靠近比较偏结束的部分呢，我们来介绍一些简单的一些案例的分享。案例的话，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案例，例如说这里面给大家列的是 POSmith， 这是一个做零售的一个网站，企业。这个企业呢，它在自己实现自己的这个不论是网站还是自己的这个企业这个零售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设计呢是比较复杂一些的。例如说，它有基于诺丁汉、伦敦下边还有二级分公司，还有下边各式各样的零售店。然后呢，它的在企业的私有云的解决方案是完全采用了微软的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它是完全采用了 WinServer SimCenter 做了虚拟化，并且也使用了 Hyper-V 做复制的这个功能。最早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个案例介绍的是采用了 WinServer 2012，现在也升到2012 R2 的这个版本。同时呢，微软当给他介绍过 Azure 解决方案之后呢，它是用了大家可以看到右下图里面说到的 Side Recovery， 就是我们今天胡明业专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技术呢，然后呢把它私有的云环境里边的虚拟机呢，然后可以复制到 Azure 环境，也可以去监控去维护管理它的本地到本地的 Side Recovery 这个复制。可能从数据解决方案的话，这里边因为我们时间的问题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说，其实这里边还有个 Store Simple， 也可以把它自己内部存储之中的数据呢也可以背到 Azure 来去实现。当然这个实现的话也是一个大家也可以讲一比较长的时间去介绍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就结束的。所以说呢，总体来说这个方案的主要价值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收益里面呢，除了它这个利用率提升之外，利用率主要是通过虚拟化来去提升，并且节约了它大量费用。最关键呢，他们那个 CIO 特别喜欢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原先的恢复时间需要2天的时间，现在呢就可以降低到5分钟。5分钟的话，我们做技术人员就可以知道，这肯定是一套完全备好的系统可以使用。所以这里面的话是这个 Side Recovery 和这个 Hyper-V 复制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帮助它从48小时降到了5分钟。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Azure 的这个混合云的一些价值。这个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无非就是实现起来更高效，然后呢，操作起来更安全。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节约成本。这个成本的话，在混合云体现呢会更加明显一些。除了你用公有云呢，会感觉按需付费，然后不用再做更多的投资，也不用再需要更多的维护人员。同时呢，你也可以保留一下企业内部现在已经有的硬件和软件的投资，这些呢，相对而言呢，可以把已有的投资和新的投资呢正好的结合在一起。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信息想去了解的话，我们这里的话也是抛砖引玉，所以说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去访问一下下面的这个网址，就是www.windows.azure.cn。这个网址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有关Azure 在中国的一些解决方案以及一些技术文档。 这些技术文档呢，相对而言大家都是可以去操作的。也这里面比较好的里边还有很多中文的一些文档，如果大家觉得中文写的不够详细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些英文的文档，好吧。那个我们最后呢就进入这个问答的环节。如果网上的学员呢对这个微软去解决这个数据和应用容灾的解决方案有些看法或者有些想法或者有些疑问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我们可能大家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大家现场做一下解答。
张老师，在那个在学员还没有开始问问题之前哈，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呢是反反复复的去操作这个测试数据测试故障转移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我就完成了一次这个故障转移，然后呢我给就是确认了，确认之后呢我就发现它就是再也没有显示出这个测试故障转移这么一个那个 button 在这个下面，就是在这个黑条下面。我的理解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只要确认我故障转移切换过去了，然后我在那个在就不需要再去做测试了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确认一下，如果我们已经做了故障转移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切到了一个备用的环境下，肯定我就不能再做这个测试故障转移。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关系。这个可能对于学员或者对于明月来说，我们可能下面会在内部再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我们把它恢复过来之后，恢复到正常之后，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因为时间问题，肯定这部分实验呢，我们并没有再去尝试这部分实验。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大家有相似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把这实验再去完整的做一下。
我这里建议一下是那个摄影师帮我就是把那个摄像就是切到我的这个操作界面上，因为我最后一个 demo 没有跟大家 share 一下这个操作的一个结果哈。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进度条还是显示这个test 杠2008R2-01是在这个操作的一个进程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是完成了，跟咱们刚才本地操作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你 complete 一下就可以了，也是一样，是一个测试环境。
好的，我在网上呢看到有学员呢提到了问题，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学员说在私有云上这个就是外部通过外部文区访问的时候呢，应用数据怎么样做这个网关的隔离。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在私有云的环境下呢，缺省呢通过虚拟网络呢就实现了这个比较好的隔离。例如说通过虚拟化的环境，然后通过虚拟化网络呢，这种情况下确实呢应用之间呢在不同的网络之间呢是不能够打通的，所以说这个是这样的一点关系。如果之间需要打通的话，是通过网关去实现的。所以说一般网关的实现的话是两种的功能，第一个是做 NAT 转换，例如说我这虚拟网络呢需要通过网关然后去外部进行访问，例如说我访问 Internet。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的两个站点之间，例如我需要去打通，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立一些网关然后通这儿去实现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帮大家都回答了。还有第三个问题我看到的就是是否就是本地到 IRA 是否需要通过 VPN 才做 field over。 所有的实验我们这里去做的话都没有通过 VPN， 都是通过公网然后去实现的。因为我们整个可能我们讲的比较快一些，就是整个这个数据所有的操作，包括数据的去上传然后去操作的整个过程呢，数据呢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加密的方式去实现的。所以说这里边又有证书又有这个 key 的模式，所以说呢安全性这点呢都能够提供保障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问题。有学员问到就是在本地有问到的就是VMware 和 Azure 可以做备份吗？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确见过产品组的一些说法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只能是 Hyper-V 到 Azure 的实现的这个虚拟机的可以备到 Azure 环境， 可能将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功能会有的。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线下给我们交流一下。还有学员问到了，就是 AVGE 的网络配置。其实这个网络配置呢，主要是在私有云的环境下，是通过那个 VMM 去实现的。整个过程的步骤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网查一些资料，就是建立一个逻辑的网络，然后去建虚拟网络，然后呢去再继续建相应的子网，再去分配这个 IP 池，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过程。其实呢，NVIDIA GRE 的实现呢，主要这里体现的是在虚拟网络里面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可能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去理解一下这个虚拟网络的一些相应的技术。可能时间的问题的话，我们很多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需要线下的帮大家回答一下。我们线上的时间呢，大约就到这里了。这里呢，我们需要感谢一下这个明月呢，非常辛苦的把这环境搭起来，也感谢一下后台的我们还有 Larry 呢，帮我们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理的环境。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